们来读第一节到十七节啊。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姊妹请念双数节。弟兄先来，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彼得说，你有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份了。
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到这里就好了，谢谢。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再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亲爱的主，你实在是我们的至宝。有你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心就满足。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但在我们中间，并且你的话语也在这里。所以我们求你开启我们弟兄姐妹的心窍，叫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因着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你，叫我们可以更深刻的来爱你。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主，愿主跟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哈，保存了一件事，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的。这件事非常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的问题。那这件事情就是第四节第五节的这个事情，我们的主耶稣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那个罗马的天主教教宗今年好像是三月 3月28号啊，他到那个到一所监狱去帮人洗脚，而且是帮12位很年轻的那个少年犯洗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教宗在那个监狱里面帮人家洗脚。按照惯例传统啊，教宗都是在这个罗马梵蒂冈大教堂主持这个洗脚礼，而且是给12位教士洗脚。那今年这个教宗突破传统，他离开梵蒂冈，他到一所监狱里面给12位很年纪很轻的，从14岁到21岁的那个少年犯一一洗脚。那天不知道你们看电视没有，教宗全程脱下他那一顶象征教王教宗那个权柄那个白色帽子，全程这样子谦卑的给这12位的少年犯一一洗脚，一一亲嘴。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就是这个洗脚礼的由来啊。我们的主耶稣用手巾束腰，拿着水盆洗门徒的脚啊，这个耶稣很有相当也有戏剧性的举动了。这里面有很多宝贝的功课我们可以来学啊。但是我觉得这段圣经啊我太熟了，这段圣经啊我听太多了，这段圣经我也会解释。我发觉啊，当我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啊，我就很难从圣经这里再次得着新的亮光。所以前一阵子啊，我就想说我应该再来好好读这一段圣经，所以我就把我自己所领受的我知道的这些观念啊先放在一边。我就像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这一段圣经的人，我再好好来读这段圣经。感谢主，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啊，哇，我再读一次这段圣经啊，神再给我看见一些新的不同的亮光啊，这段圣经就再一次成为我的祝福。当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圣经好像钻石一样，你知道那个钻石啊的价值啊决定于四个 C 啊。那第一个 C 就是 carat weight， 卡拉重量啊。第二个 C clarity， 那个纯度啊。第三个 C color， 它的颜色。第四个 C,cut, 它的切割。这四个 C 决定一颗钻石的价值。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四个 C 当中哪一个 C 最有价值啊？克拉，呵呵，我当时也以为是克拉。克拉越重的就是 越有价值嘛，越值钱嘛。Yeah, 也不是 clarity。钻石专家告诉我们，一颗钻石的价值 50% 以上决定于 cut 切割。你知道钻石每切割一面啊，每切割一面它的那个光泽啊都不一样，那个切钻石的那个工匠之所以拿薪水很高，之所以高超厉害，在厉害在什么地方是吧，他很会看，他看一个钻石啊，上上下下看，左左右右看，用放大镜看，看了再看，看完以后他决定一刀切割下去。如果那一刀切割下去切得准的话，那颗钻石就会产生非常高的价值。你知道那个小小钻石啊可以切几个面，几个面，你说，你说几个面，随便说，你说几个面？有人说多少？哇，一两百！我告诉你，我是从那个网络上去调查，一般的钻石哈，可以切57个面或58个面，一般的哈，好的钻石101，200多少？哇，小小的钻石啊， 你可以切57、58、101、200多的面，每切一个面它的光泽都不一样。钻石你可以用不同角度去切它，圣经你可以用不同角度去读它，每个角度都会产生不同的光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人生无趣，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可做，你去挖宝。挖什么宝？圣经就是个宝，圣经是个宝，穷尽你的一生你 挖不完的。每次当你读经的时候，你如果挖到一个亮光，这个亮光会带你无穷的喜乐，是世界上不能给你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什么是你的宝。我的孩子的宝是什么宝你知道吗？他每天下班回来，我的孩子长得很壮很俊，壮到一个地步他的那个身体就是很就像那个什么那个 muscle guy 那个肌肉男，身体很漂亮都是肌肉。他每天下班回来6点钟回到家，放了包包就马上拿他的道具跑到 gym 去做 exercise， 一做3个小时，哇，8点9点回来才吃饭，每一天好几年都这样子。所以我的小朋友那个身材哇，就是看起来就是那个健美先生这样子一个身材我说什么是你的宝？弟兄姐妹，你把空闲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那就是你的宝。什么是你的宝？你花时间在什么地方，那是你的宝。挖宝要看值不值得，不要你挖了老半天挖出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那很可惜。圣经是个宝，我们可以去挖，不同的角度去挖。当神给你亮光的时候，我告诉你，带给我们无穷的喜乐，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给你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话都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表面，一个是里面。我们来看第七节，请你看第七节。第七节，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为什么说不知道？后来必明白。那这个后来是指什么时候？你想知道答案的话，你要注意，主耶稣在讲这句话以前，曾经3次提到主知道，主知道，主知道。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主知道，请你看第一节。你看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什么？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是第一个知道，第一个主知道什么？主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在这里我们要先问主给门徒洗脚是在什么时候？逾越节以前。主吩咐门徒们要彼此洗脚是在什么时候？这里圣经把那个背景讲出来很要紧。第一节说，在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主洗门徒的脚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在逾越节以前，主耶稣说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换句话说，他快要离开世界了，他快要离开世间了。弟兄姐妹，假如今天晚上皇帝兄就快要离开世间了，你猜我会做什么？ 我一定会先做非常重要的事。我会向同工认错，我会向师母还钱，我偷他的钱了。我一定会把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未了的事情，先把它解决掉，是不是？但如果说我离世还有15年、25年，那些事就可以慢慢来。主也是这样，他在离世归父前给他的门徒洗脚，并且吩咐他们要彼此洗脚，可见那件事情重不重要？彼此洗脚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可见洗脚这件事情一定是非常重要。如果主耶稣只是帮要立个榜样，立个谦卑的榜样，为什么以前3年半他都不做？那么长的时间他不做，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做的。 你怎么知道？你看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是主耶稣第一次给门徒洗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主耶稣说只要单单帮我们立个榜样的话，为什么不早一点立，害得这些门徒后来3次争吵谁比较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彼此洗脚不是单单要教导我们谦卑而已。主耶稣知道他要走了，所以赶快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彼此洗脚太重要了。第二个主之道，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的第一句话哈，耶稣知道什么？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是第二个主知道。主知道什么？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弟兄姐妹，这个知道太重要了，但是门徒们不知道。门徒们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父子，甚至虽然一直称耶稣为主，但是门徒们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主。而主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在地上33年半，没有一个试探，没有一个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失败的，他完全得胜。这个得胜让父神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个得胜让父神用右手把他高举，这个得胜让父神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都赐给他。哇，这是一个伟大的得胜，但是门徒们不知道。虽然门徒们一直把他称他为主，但是却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主。他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不了解。第七节，主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后来是什么时候？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的众儿女们就知道主耶稣完全得胜，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因为主耶稣只要在地上犯过罪，只要他失败过，耶稣一进到死亡里面，你知道吗？死亡就有权柄在他身上，他就不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当耶稣复活，他们看见了，他们就知道他们所信的原来不是他们原来所认为的夫子而已。难怪后来约翰彼得做见证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们那时候才真正的知道， 他们那时候才真正的知道，当初帮他们洗脚的那一个，那一位不光仅仅是他们的夫子而已，原来他是这么伟大的一位主，这么伟大的一位主，万主之主。门徒跟主耶稣三年多，虽然一直称主为主，但是从来没有像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被开启所认识、所知道的那位主。这是第二个主之道，就是第三节第一句话，耶稣知道什么？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第三个主之道在第三节第二句话，且知道什么？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第三个主知道，主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知道他是从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他借着在地上完全的得胜，他洗门徒的脚。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洗门徒的脚啊，是要叫我们有份于他的。所以主耶稣后来对彼得说什么？你看第八节，第八节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那个无份不是就着得救说的，那个无份也不是就着永生说的，那个无份乃是说无份于主耶稣要借着这件事叫门徒们得着他属天得胜的能力所要带给他们的更新。无份，这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非常关键的意义。这是第三个主知道，主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我们先要把这三个主知道先掌握住，然后我们来看洗脚的动力是什么。洗脚的动力是什么？第一节，耶稣，第一节圣经说哈，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样爱他们到底。这个爱到底的动力很重要，整个洗脚的动力都是因为爱。这一段圣经有两个很强烈的对比啊，你看，第一个对比是耶稣的爱啊，跟那个犹大的背叛。耶稣爱属他的人到底，这是伟大的爱。犹大却是爱的相反啊，他出卖了一段很亲密的关系。如果你细心读这段圣经，你会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啊，这段圣经里面有很多个很多个主知道，包括第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耶稣老早就知道犹大要出卖他。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耶稣为什么不等犹大走了以后才来帮门徒洗脚？耶稣洗门徒的脚竟然包括用亲吻来出卖他的门徒。其实你看第三十节告诉我们，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犹大很快就走了，就离开了。事后他们还有很多时间在屋子里面，主耶稣为什么不等他离开才给门徒洗脚？弟兄姐妹，耶稣所爱的人竟然也包括犹大。这就是不问对象的爱，不计条件的爱。这个爱到底的爱，就是指在爱的对象 在爱的对象上面呢是没有界限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啊，服侍人是没有选择可言的，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谁要当我的家人，谁要当我的亲戚，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们，我们永远改变不了我们现在的彼此的亲属关系。神要我们服侍的人，其实也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都要爱，这个就是爱到底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实在忍受不了某个人，因为我们接纳不了对方，因为我们接纳不了对方。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无条件接纳人的爱，原来服侍人真正的动力是无条件的爱。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洗脚的动力是从爱而来，弟兄姐妹。我们再来思想一个题目，洗脚的意义是什么？我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思想洗脚的意义是什么。洗脚的第一个意义是为了洁净。为什么要洗脚？你知道当时巴勒斯坦的人都是穿拖鞋，不是穿皮鞋，是光着脚那个拖鞋。那你穿拖鞋一走出去，一定会染上灰尘，因为我可能蒙上灰尘，你来帮我洗脚；你可能蒙上灰尘，我来帮你洗脚。所以教会里面彼此洗脚非常重要。今天很多人蒙上灰尘，所以灵性退后，渴慕神的心已经失去，爱慕主的心已经减少，服侍的心已经软弱。所以一个蒙上灰尘的人，他的光景就是灵性退后。因此我们要彼此洗脚。曾经有人问，从伦敦到罗马哪一条路最近？很多答案都很好，但是最美的答案就是有人陪伴，这条路最近。同样，弟兄姐妹，我们走属灵的道路，不能够一个人单独走，一定要有人陪伴。彼此洗脚，属灵的路我们才会走得好。今天我觉得彼此洗脚我们都忽略了，我的灵性是我的事，与你无关，你的灵性是你的事，与我无关。所以很多人啊，属灵的路走得很辛苦。如果能够彼此洗脚，那就不会那么辛苦了。我们需要教会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教会是个家，家就是彼此扶持、彼此关怀的地方啊。家。现在一般教会啊都很注重讲台和很好啊，但是不一定能够摸到弟兄姐妹的心。但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啊能够彼此洗脚，就能够摸到弟兄姐妹里面真正的需要。你知道很多人啊来教会，比方说现在来教会流动性很大，很多人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我来了一个月两个月都没有人认识我，他心里面就开始低估埋怨，这就是灰尘。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很主动的去关心他、关怀他，他的灰尘就被你抹掉了。教会里面有些人只动口不动手，因为他不动手，所以他不知道事情的难处，只会用嘴巴批评同工。同工已经够辛苦了，他还讲东讲西， 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对那位被挑剔的同工说，哦，我为你的服事常常感谢神，这个同工的灰尘就被你抹掉了。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同工真的是很辛苦啊，要照顾这么多的人的需要。如果弟兄姐妹都能够起来彼此洗脚，那会做得比传道人还好还美。这个教会啊，一个美的教会不是把饭摆好大家吃，床铺好大家睡，那是饭店，那是旅馆。我们出差吃大饭店住大旅馆，离开以后你就不会再想念他，因为他那不是家，那不是家，不会给你温暖。很多时候我们经过一天的忙碌，在世界里面，在工作里面，那回到家来到教会，但灵里面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下沉的感觉，或是说不新鲜的感觉。但是在家也是一样啊，那个我们姊妹带孩子一天下来，哇，早上那个成根的喜乐，那种新鲜的感觉都掉了。我发觉我们这个人的灵啊，很容易被这个外面的世界所影响啊，别人的说话影响，别人的话语的影响，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的影响，就把我们搞得啊，东一个灰尘，西一个灰尘。但是当我们很多时候来到聚会里面，我们听见有人祷告，有人唱诗，有人不经意的跟我们说几句很关心的话，哇，你发觉哈，我跟这个人谈话不过两三分钟，但是我的疲倦掉了，我的力量恢复了。很多时候来到聚会里面，我们也是坐下来，我看见哇，有些弟兄姐妹啊，那么安静在神的面前，不知不觉你被他洗脚了。所以洗脚不是端个脸盆做什么事。洗脚呢，是在灵的里面，我们好像被对方服侍了，我的灰尘被他除去了，我的生命被更新，被洁净，被重新点活了。这是洗脚第一个意义，是为了被洁净。洗脚的第二个意义，是为了连结。我们连结于基督的丰富，我们连结于基督的得胜。主耶稣洗我们的脚，就是讲到我们连结于主的丰富，我们连结于主的得胜，这是洗脚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这里接受耶稣的服侍，耶稣洗我们的脚，我们是贫穷的，哇，他是富足的，因为神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所以那一天耶稣不光是用水帮我们洗脚，耶稣更是用他那个丰富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来帮我们洗脚。哇，多么了不起，是不是？这里说第二个意义，我们连接于基督的丰富，我们连接于基督的得胜。那天晚上借着洗脚和门徒连结，这是洗脚很重要的意思，讲到生命的连结。不光是这样，主耶稣借着那天晚上的洗脚，使门徒不光是连结于主的丰富，连结于主的得胜，而且让门徒们知道他们跟主之间啊，是这么一个荣耀的关系。你知道人们都很喜欢让别人知道我跟某某某某有名的人有关系，我跟奥巴马总统认识，我跟他照过相。你跟一个众所周知的人有一些特殊的关系啊，你会很有感觉的。但是你要知道，纵使你再有关系再有感觉，他们没有帮你洗过脚。那一天 当基督完全得胜，是万王之王的时候，他们门徒觉得哇，太伟大了。原来那一天帮我洗脚的不光是夫子而已，而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呢，不了解我们的主有多伟大，他居然肯为我这样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他居然肯为我这样的人谦卑打水洗我的脚。你知道今天如果有一个天使来到地上，地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可以杀死18万5千人的亚述人，没有一个君王可以在天使面前站立得住，何况在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所以今天这位万王之王居然洗你我的脚，让我们从贫穷变富足，从软弱变刚强，下层得以复苏，原来属地被捆绑的可以变成属天超越的，有多了不起。这是连结，这是一个连结，洗脚的第二个意义是连结，第三个意义是为了榜样。你看14节跟15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啊，这是榜样。所以我们读经不需要一下子把它跳到那个谦卑那里去。没有错，谦卑很重要。这么伟大的主居然降卑洗我们的脚。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的里面都有这样的爱，都肯这样的来彼此服侍。最后我讲洗脚的福分在哪里，第17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怎么样，有福了。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里讲到一个若，一个若，做不做在乎我们，接不接受耶稣的洗脚，或是我们帮不帮别人洗脚在乎我们。但是主耶稣这里应许什么，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弟兄姐妹，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行才能够很实际的彼此洗脚，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很实际的来彼此洗脚？在这里我想提两件事情一起来勉励，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来教会要有备而来。我们每一次来敬拜啊，来这里要有备而来，但是我们常常是没有备就来。我们来教会一定要有预备，我们来教会做什么？我们来教会是来敬拜，而且再加上我们来教会是彼此服侍的，所以我们要有备而来。我们来教会除了敬拜以外，我们要来怎么样来彼此服侍？如果你没有预备的来，消极的来，被动的来，怎么来怎么回去，那我们就在聚会里面得不到祝福，我们也不能够给教会带来祝福。所以我们来教会除了敬拜以外，我们要来预备好，要来为弟兄姐妹洗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聚会将会是非常活，非常的活，不管是拨饼、唱诗、带主入学、听到，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侍奉是要把人的生命点起来，把人的生命点活起来。我们要有这样的预备，我们接受主的洗礼、洗脚，我们接受弟兄姐妹的洗脚，我们也学习来帮别人洗脚。 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教会一定要有备而来。那第二件事情一起勉励的就是洗脚是对的人做对的事说对的话。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家的时候，我们这个人需要在主面前先被主调整。如果有世界的东西把你给弄脏了，你要先求主帮你洗净。我们自己必须先是一个对的人，我们才能够服侍别人。我们的态度需要是对的，我们的灵需要是对的。那如果你今天觉得今天来啊，就是需要别人帮我洗脚，没关系。但是不要每次来都带着脏脚来。教会是彼此服侍的，应该是彼此洗脚的。借助别人的祷告，借助别人的讲话，借助别人的关心，借助别人的服侍，我被更新了。别人也借助我的祷告，别人也借助我的讲话，别人也借助我的关心，别人也借助我的服侍，他也被更新了。这是彼此，所以不能够每一次都带着脏脚来。好，最后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哈，来，我们请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请我们看第二章。好，我们来看一二三节哈，腓立比书第二章一节、二节、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哈。腓立比书第二章一二三节，一起来，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节的末了，保罗说他的喜乐可以满足了。连保罗看见神的儿女们有这样主动的积极的服侍，他的喜乐满足了，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怎么帮别人洗脚？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了好几件事，让你知道什么叫有备而来。就是我这个礼拜啊，不管从讲台所领受的，或是从我灵修所读的，从我唱的诗歌，从我读的属灵书报，从我的生命经历，我有任何的得着，我都可以带来。任何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都可以带来，带来彼此洗脚。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学习彼此洗脚。彼此洗脚的意义，第一个是为了洁净，洁净我们的灵性，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力量可以恢复。洗脚的第二个意义是为了连结，使我们有份于基督的丰富，使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得胜。洗脚的第三个意义是为了榜样。主耶稣应许我们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怎么样，有福了。求主帮助我们，让他的话都成为我们的帮助，给我们带来属灵的福分。我们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万有都是为你造的，也是借你造的。这么伟大的主，居然降杯来洗我们的脚，让我们可以有份于你的丰富，让我们可以有份于你的得胜。你也给我们做了榜样，叫我们照着你向我们所做的去做，并且你应许说，我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你的话，保守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让这些话都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真是一个充满了爱和生命的教会。使人来到这里都被洗脚，都被更新，在这里都碰到主的谦卑，也都能够摸到主的爱。谢谢主，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你的儿女，谢谢主的同在。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